面前一起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能够赐给我们这样如此的盼望，能够在主你的面前，真的是我们知道在世寄居的日子是如此的短暂，我们也知道在世所有的不过都是虚空。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这是使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使我们知道永恒，能够认识你。就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也真的是愿你的话语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持续的塑造我们，真的是这样的盼望在我们心中能够越发的坚定。我们感谢主，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第九课的内容。我们今天大概会讲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第十七节我们上节课已经讲过一些，不过还有一点我们没有讲。那上一节课我们实际上是讲到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会众祷告，他已经知道了以弗所教会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他们对神有信心，承受试炼，忍耐苦难，他们也向众圣徒展现出了爱心，这些都印证了他们是属神的教会。那么保罗继续去为他们祈求，虽然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中，他们虽然在诸多的试炼当中靠神走过来，也展现出来他们的爱心，但是他们并没有到达完全的地步。所以保罗继续为他们祷告，他就求神能够使他们更加更多的来认识他。那当我们上节课也讲过，我们这里对神的认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头脑上的认识，而是真正的与神同行，与神团契。保罗所求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更多的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更加的与神更深的相交，走在真道上，这个是保罗为他们祈求的目的。我们上一节课有一段没有讲到，就是保罗祈求神要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给他们，这样好使以弗所会众能更加的认识他。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一下这启示和智慧的灵到底是指的什么。我想大家如果仔细去思考一下，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这启示和智慧的灵具体是指什么呢？那如果说这在指圣灵的话，难道以弗所会众不是已经有圣灵了吗？因为在前面几节保罗还对他们说，有圣灵做你们的头款，在你们身上盖印，这些都已经说明以弗所会众他们有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也住着神的灵，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和对众圣徒的爱都能印证出这一点。那么既然如此，保罗是在求神给他们圣灵吗？那即便如果你参照一些不同的英文版本，比较好的英文版本，比如说 ESV、KJV 或者 NAS 这几个版本，你会发现他们对这个灵 Spirit 有的版本是大写的，有的版本是指的圣灵，有的版本是小写的，就并非指圣灵。不过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非常确定以弗所会众他们已经有圣灵在他们身上，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要能参透神的智慧和他的心意，这些恩赐也必定是透过神的灵来做的，也是来自于神的灵。那在需要做出解释之前，我们需要来看一下在新约当中灵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中到底有怎样不同的含义。那灵在原文当中它第一个代表的含义就是风或者气息，那这一点上不管在新约还是在旧约是一致的，旧约在希伯来文里灵也是气息的意思，所以这一个词无论在新约还是旧约都是一致的。比如说希伯来书一章七节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那风就与灵是同一个词。而另一个可以的说法就是口中的气息，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所以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第一个可以表达的意思就是它可以是风的意思， 也可是气息的意思。那第二个在圣经中的含义，它可以是指人的灵魂。比如说斯蒂凡殉道的时候就说，斯蒂凡呼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九节，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所以灵这个在新约当中圣经中可以指人的灵魂。那第三个在新约中的含义，可以指灵界中的事物，在新约中有描述为污秽的灵，天使也属于灵界，所以一般称呼天使为天使，而不是用灵来称呼，但对污秽的灵圣经中翻译成的就是污鬼。那第四个新约中的含义，它可以就是神的灵，也就是圣灵。那这一点我们就不需要太多的举例，这点我们大家都知道。那第五点在新约中的含义，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第十七节所要说的真正表达意思，这第五个含义，这个灵是心或者心智的意思，或者说是一个人里面所蕴含的一种特质。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一节，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我要存慈爱温柔的心呢？那这个心就是灵的意思。那彼得前书三章四节，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个心也同样是灵的意思。那这里都是用这个词来形容，比如说温柔的心，安静的心。那同样在第十七节的经文当中是有智慧启示的心，也就是说这些美好的特质它们本身源于圣灵的工作，这些都是从圣灵而来，从神而来的。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所求的就是求神能够赐给以弗所会众们更多来自于圣灵的开启和明白神话语的特质，也就是让圣灵能够更加的使他们赐给他们启示和智慧，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与神更加的亲近，增强他们对神的认识，增长他们与神的团契，与神相交。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看这段经文中启示和智慧是指什么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启示这个词。解释圣经最好的工具呢，就是圣经自己本身，尤其在同一卷书的时候，它会出现，有时候会出现重复的词语。所以在以弗所当中，保罗在这书信中就重复使用了启示这个词。那这个词语在这经文当中也正好能够解释启示的意思。那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到四节，二到五节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那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保罗受神的启示，能够知道福音的奥秘，将这些福音的奥秘也讲给以弗所的会众。之前他也写过书信，让信徒能够知道福音的奥秘。启示就是从神直接领受信息，关乎福音的奥秘，而这奥秘也是启示给使徒们和先知们的。而智慧在这里所说的智慧，正如其实在第八节的时候也提到过，所说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而是神所赐下的智慧，能够使我们明白神的启示。也就是说保罗自己他有神的启示，也有智慧来明白启示的内容。所以启示并不是每个人每一个信徒都会有的，尤其像我们现在来说，启示已经完成了，我们所有的启示就是圣经，因为现在不再有使徒和先知，这两个职分已经停止了，因为启示已经完成。而正如第八节当中所说的，神召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能够明白他旨意的奥秘。启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即使在初代的教会，当时新约圣经还未成型，但是却只有使徒和先知才可以领受启示。 但是神所赐的智慧则是每一位属神的人都有的，因为这会开启我们能够明白神所启示的内容。我想这一点也非常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启示就是圣经，但是如果假如说你拿一个圣经给一个不信主的人去看，你会发现他们看得懂文字，但是却不明白里面的奥秘和内容，他们是不能参透明白神的启示，因为没有神的开启。但是对于信从神的人来说，他们有这样从神而来的智慧和开启，能够去明白其中的奥秘和内容。启示是从神那边直接领受信息，而智慧则是明白神所启示的内容。所以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保罗这里为以弗所会众祷告是有一定时代性的，就是那个时候新约还未成型，启示还未完成，他们当中可能有人仍然有先知的职分，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领受启示，唯有使徒和先知可以领受。而我们现在呢，我们启示已经完成，就是我们手中的圣经，而这个先知和使徒的职分也停止了。所以我们祈求不再是祈求我们能领受新的启示，而是求后面所说的，也正是第八节的一章第八节所说的，神赐给我们智慧，能够明白他所启示的内容。这是神给每一位属神的人必定赐下的福分，就是有智慧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奥秘，能够明白神已经启示的内容。而能明白这些事情呢，目的呢，就是让我们与神有更深的团契，更深的相交。那这样的智慧呢，就不是世人所能够拥有的。所以这个智慧它并不在意人的文化水平是如何，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如果没有学识，没有世俗上的知识，没有就是世界上的教育程度，就无法明白圣经，那这个是一个不正确的看待。不论在社会当中你处于怎样的位置，不论你的教育程度是怎样的，你或许可能是乡村的农民，你可能是工厂的工人，或者说你可能是学生，可能你是做生意的，有可能是大学的教授，这些都不能阻止你拥有神的智慧，使你能够明白圣经，因为这个是神所赐下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和他周围众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点，那个时候教会里相当一部分的人是奴隶，从未受过什么教育，但保罗照样要使他们明白真道。我们若按神的旨意专心寻求明白神的话，他所赐的智慧就不像是这世界上的智慧，这智慧不在乎人在世间的文化水平、教育水平，这智慧并非人的智慧，而是所有属神的儿女都可以拥有的。那我们刚刚谈论到世俗的知识学问，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认识神不可以与神的与世俗的理论相互结合。神赐给我们智慧和聪明，他也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我们是透过圣经能够去真正的认识神。我们不是透过人的智慧，我们也不是透过人的经验，我们也不是透过人的感觉去认识神。我们不需要添加任何这个世界上的智慧、哲学、理论、才能认识神，我们不需要这些。在哥罗西书二章一到四节，保罗就特别指了这个问题。经上说，保罗说，我愿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尽心竭力，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 哥罗西书这段经文就说，一切神的奥秘，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不是从世界的智慧而来的，不是从世界的哲学而来的，那些从世界来的没有任何能够帮助我们更加认识神。我们不需要在圣经上结合哲学，我们不需要在圣经上结合现代心理学。圣经作为神的话语，不能与世界任何的理论结合。圣经自己本身是神的话，有足够的智慧，神也透过他的话语在人的身上工作。没有任何一个世界上的思想，这世界上的理论能够与圣经相融合，否则只会污染神的话。这不仅仅是毫无必要的，更是有伤害性的，因为神的话已经足够。这不仅仅是不需要如此做，更是因为如此做不但不能够建立人的生命，反而会毁了人的生命。那些凡不是从圣经或者基于圣经而来的理论和思想，他们所能贡献的就只有负面价值，就是摧毁我们的信仰，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那些试图用人的理论去建造教会，或试图用世界的思想哲学去教导会众，去喂养会众，他们所做出的效果呢，不仅仅是没有帮助到信徒，而是他们其实在拆毁信徒的信仰。这是教会当中绝对不可容忍的，也是教会当中绝对不能共存的。这就是保罗为何警告哥林多信徒，他说，我说这话免得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因为总是会有将世界理论要将神的话语融合起来的事情发生，我们需要警惕，更要让自己远离做出这些的事情。那另一点我们需要注意，我们刚才已经谈到启示已经完成，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不再有新的启示，所以神所想让我们明白的真理都已经记在圣经当中。所以明白神的奥秘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神想让我们明白神的计划，他的旨意都在圣经当中，包括一章第八节也提到神赐给我们全备的智慧和聪明。那我们要知道他赐给我们全备的智慧和聪明，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可以像神一样明白所有的事情，那不是这个意思。那这里全备的智慧和聪明是指明白他所启示的内容，就是他向我们显明的信息。在申命记29章29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那就像这段经文当中所说的，神向我们启示的内容，向我们显明的事情，这是神的旨意，要向我们显明这些奥秘，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和旨意，使我们可以与神有更深的团契。所以在任何的事情上，凡神向我们显明的事情，向我们所启示的事情，我们都需要不竭余力的来明白他的心意，因为这是神向我们显明的，我们要竭力去追求明白，这是我们的责任。神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是有这样的目的，为了是能够使我们明白，我们也有他所赐的智慧和聪明，能够知道和遵循他的旨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就像这申命记当中所写的，关于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那经上所说是什么意思呢？他所说的就是我们并非能够知道所有的奥秘，那是因为那些奥秘神并没有向我们启示，没有向我们显明，我们就不需要去试图去弄明白那些神未曾向我们显明的奥秘。那我为什么说这一点呢？是因为有很多的异端当中，就包括现在很多的灵恩派，有的就走向了异端，他们就宣称他们每天都可以去天堂，宣称他们听到神的话，神给他们新的启示。他们的说法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说法，五花八门，各式各样都有， 所以大家千万要远离这些信息。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人试图去解释一些或去拓展一些在圣经当中没有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他们都宣称我去过天堂，我去过地狱，我看过这些，然后明白圣经以外一些隐秘的奥秘，然后就拿出来讲。那这些人是在试图去明白那些神所隐藏起来的奥秘，他们在试图去寻找神所没有启示出来的信息。实际上他们从来也不是真心的在寻找，因为大部分这样的人他们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明白神的启示。如果他们是要寻求明白神的奥秘，他们一定会首先来到神的话寻求明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人，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对圣经讲什么都不懂。那神已经启示的奥秘他们都不能明白，既然他们都不明白这些神已经显明的奥秘，何况还要去探究那些超越圣经内容外的奥秘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所谓上过天堂，或者经常去天堂，然后他们形容天堂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动机，真正的动机是要牢笼人心，在他们这些人心里没有任何要对听众带来益处的信心，无非是想透过抓捕人的好奇来从他们身上得着利益。这些人也就是假教师，宣称自己去过天堂，带来更多启示，看见了更多天国的事情。这些但凡宣称的信息过于圣经所记载的，我们都要抵挡他们，不要去轻信他们，要抵挡这些信息，免得我们自己落在这个网络当中。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好奇心在信仰中跌倒，就轻信了这些假教师的迷惑。那接着我们来到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继续为以弗所会众祷告，第十八节他继续说要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那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以弗所会众他们是真正属于神的教会，他们如今眼睛是明亮的，可以看见真理，否则他们也不会信从基督和爱众圣徒。所以保罗这里祈求呢，他并不是像我们所说要为不信的人祷告，求神能开启他们的心，使真光能够照进他们的心里，而这里是说求神继续的更加去照亮他们心中的眼睛。当信徒在神的真道上越发能够看得清晰，这必定会带来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呢，也正是第十八节还有第十九节所说的，会带来三样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怎样被召的指望，第二个结果就是知道在圣徒中基业有怎样荣耀的丰盛，第三结果就是我们能够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盼望。第一点，盼望。那盼望对我们，盼望是你默想的时候会希望它可以越来越快的实现，盼望就是我们为之去努力的，不管你面临怎样的困难，只要你能得着它，无论多么大的代价你都愿意付出。盼望就是你生命中不能没有的事物，没有这个你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们这样的盼望。那这份呼召的盼望是世界所无法给我们的，这盼望是只有信从神的人才有，也只有信从神的人才能明白为何这盼望如此的重要。这盼望使信从的人哪怕遇见各样的困难、各样的困苦、各样的逼迫，他们都为这盼望甘心去承受。他们的终极目的就是要看到这盼望的实现。那真正属神的人只单单以神给我们的盼望为唯一的盼望，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将其夺去，没有任何能够将其取代，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能够使神的爱与他们隔绝。那相比来讲，相比这个世界，世人是没有真正的盼望，他们很多人的盼望其实也不是盼望，而更多的其实是他们的欲望。他们的盼望是在世界取得成就，有更舒适的生活，更开心的过日子，这些事情通常都来自于他们的欲望，或者他们今生的骄傲，或者有的人他们的盼望是寄托在一些不会长久的事情上，那就是那些必定朽坏的事情，而当这些事情过去的时候消失了，他们的盼望也就失去了，他们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盼望与目标不一样，人可以有很多的目标，即便目标失败了也不会使那个人打垮，但是盼望却是不同。盼望是一个人能够活下去的动力，失去了盼望人就会绝望。而我们所得着的盼望不是，却不是像世间的盼望如此，神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是不会朽坏的，是不会失望的，是不能被夺去的，是永恒的，是能够真正使我们满足的。我们的盼望也不是在今生，那经上这样说，在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盼望不是只在今生能过一个人眼里的好人，如果真是就这如此的话，那我们真的比世人更可怜了。若我们的盼望不是永生，那么为何今生要受苦呢？我们的盼望不是像世人一样有一个虚妄缥缈的幻想，他们靠着人的想象和背后撒旦势力的推动，他们会制造出各样的假神，然后靠着想象去幻想死后的世界。他们也正是以这些虚无缥缈的幻想为他们的盼望，或者他们以这个必要朽坏破败的世界为他们的盼望。但是神使我们认识他，不是凭着人的想象，而是凭着神的启示。是我们认识他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会越来越深信和认识，这就是神的启示，并这启示不是从世界而来的。因此我们对永恒的盼望也越来越深刻，深植在我们心里。因为有永生永恒生命的盼望，我们会甘心在今世受各样的苦楚，透过与神更深的团契和经历这些苦难，我们也会越来越发现盼望是如此的真实。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盼望是透过神的话，也同样是神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因信而有这样的盼望。而当我们与神相交，我们对他认识越来越多，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对他的认识与他的团契越来越深的时候，我们的盼望也会越来越深刻，不可动摇。在罗马书15章4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现在诸多信徒他们生命当中，也许你观察他们，你可能看不出来他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指望。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圣经的认识，他们对神话语的理解非常的浅薄，他们与神之间的团契非常的肤浅，流于表面。他们没有寻求与神更深的相交，他们也不在意神的话语到底是如何，他们只在乎解决他们眼前的困难，所以他们对永生的指望是如此的渺小，这盼望对他们来讲也不真实。而上面我们刚才说的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因信神的话而生出忍耐，也因信神的话我们得着神的应许，因此受安慰。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盼望，在我们里面也会更加的深刻。在罗马书5章3到5节经上说，不但如此，就是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 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我们信从神的话，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如何，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就必定会遭遇苦难，为神的名的缘故，为基督的名的缘故受逼迫。而这患难使我们有忍耐的心，而神使这忍耐，使这患难可以塑造我们，让我们让这些试炼，让救我的生命越来越被炼净，使我们更加有基督的品格，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而当我们有主的生命样式的时候，我们会对永生的盼望越来越深入，对在这个世界上，就世界上的盼望会越来越小，我们就对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指望，而单单把指望放到天上。那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时候，他从头到尾对这个世界都没有任何的盼望，他所有的盼望从出生开始到他生命上十字架那一刻，他所有的盼望都在天上。而我们越来越像他的时候，我们对这永恒的盼望也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确信，越来越坚定不移。这是一个循环不断的过程，我们会不断的遭受世界的患难，而当我们逐渐对盼望看清楚的时候，我们再次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欢喜，因为我们知道患难会使我们对将来的盼望更加的稳固，让我们更加看清永恒的指望。神使用这些患难，因着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又愿意为神的名受苦，我们会与他有更深的团契。而这些患难只不过是神所利用的工具，要加深我们对他的认识，更加与他同行。这样的盼望是圣灵大能的工作，而这盼望通常也连带的是平安与喜乐，是一起出来的。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当我们脱离对这个世界上的盼望和指望，而将我们的盼望单单的定睛在永恒的时候，连同盼望一同来的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与喜乐。也就是当我们真正与永恒的盼望为活下去的动力的时候，为我们活下去的动力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将展现出充满的平安和喜乐，因为没有什么能使这盼望被夺走。那这一份盼望是每一位属神的人都应该拥有的。也许我们对盼望的认识和深刻程度不同，而保罗在这里也就是在为以弗所会众祈求，愿他们眼睛能够继续的被光照，看见他们被神所召的盼望是怎样的盼望，好使他们眼目可以定睛在这个盼望上，使他们的心思可以定睛在这个盼望上，而不是让他们眼目继续放在这个地上的事物上。那这样的盼望对每一位跟随神的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盼望也是明证了我们将来有永恒生命的确信。这盼望也是保证你不会被世界各样的潮流所动摇，因为经上这样说，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神召我们，给我们盼望，这盼望就好像我们灵魂的锚一样。那我们知道，如果船没有锚，它的结果是如何？结果就是它不会停留在原地的，它会被波浪、被风各样的摇动的事情所推动，任由潮流、海浪推到哪里就到哪里。但是有锚的船，它会持守原地，它不会因为世界的风浪而漂流。这个盼望就是我们灵魂的锚。没有盼望的人，或者他们盼望没有如此深刻的人，他们会被这个世界上的潮流、被这个世界上的思想、被这个世界上的动荡所摇动，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他们对永生的确信 也摇动了。那些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忙到焦头烂额的信徒，那些在所信的道上不能恒心的信徒，他们就在这盼望上没有牢牢的根基，就被这个世界动荡所左右。格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前半部分，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不在所信的道上恒心的人，他们的结局就很有可能是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很多信徒会有疑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他们对自己将来的救恩产生怀疑？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并不是全部，其中一个原因，但却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在所信的道上恒心。他们将太多的希望放在了这个世界上，他们将太多的精力投入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一心追求的想让今生这个世界过得更好，让自己少受一些苦，多享受一些，然后同时还可以有永生，那么他们自然就没有这样的安全感，他们当然也没有这永生的确信，他们还是离不开爱这个世界的缠累，他们仍然在为这世界劳苦，而不是为永生劳苦。那么当然他们心里就没有这样的确信，他们也不应该有这样的确信。我们不能将盼望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盼望不能是在这个世界上要得这个世界的好处，同时还想着盼望将来能够拥有永生。我们不可能爱这个世界还想着能够爱神，我们不可能将盼望放在这个世界还想着能够盼望将来的永生。他们对自己将来的救恩，对将来的盼望和神的应许产生怀疑和动摇，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没有稳固。他们被这个世界的思虑和诱惑把他们心中的道挤住了，他们自然就没有这样的盼望，所以他们心里也没有对将来救恩的确信。这些内心没有对将来永生确信的信徒，这是圣灵的一个提醒，因为有人确实，因为人有确实永生盼望，这是圣灵的能力和工作。正如刚才经上说，你使你们借着圣灵的大能，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若我们灵里没有对这份盼望的确信，那是神的提醒，好使我们反省自己是否在所信的道上恒心。而那些持定这盼望的人，也就是在这道上恒心的人，他们对这个指望会越来越深深的有把握，他们内心有极深的平安，因为他们不会被世界的风波所摇动，他们就拥有对将来永生的确据，他们不会被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所左右，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指望不论世间发生怎样的事情都不能将这永生的盼望剥夺。那就像经上所说，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今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这样的盼望就是我们灵魂的锚。如果我们不再盼望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情，仅仅仰望神召我们所给我们的盼望时，我们不仅会越发的看清这指望盼望的美好，更会使我们有着永生的确据。 我们有着永生的确据，我们有着指望的人，这灵魂的锚会将我们牢牢地锁在救恩当中。因为有着神的应许，有耶稣基督做我们大祭司，所以无论怎样的患难，无论怎样的艰难，无论谁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而这也正是保罗为什么要如此为以弗所会众祷告，让他们眼睛被光照，透过神的话与神有更深的团契，透过顺服与神同行。因为当如此做的时候，他们对永生的盼望会越来越清晰，他们对永生的确定会越来越牢固，越来越坚不可摧，没有什么能将他们从神的应许当中夺走。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点，第二点，经文，我用吕正中的版本念一下，他的基业在众圣者中间的荣耀是何等的丰盛。那这里关键字是一个丰盛。那这个第二个结果，第二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当我们与神同行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知道在众圣徒当中荣耀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那和合本它那个顺序写成了荣耀，但实际上这段经文中真正重点是丰盛这个词。我们虽然还没有，那第二个结果 与我们之前的那个盼望是有关系的，我们所盼望的也是能够得着这基业。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得着这基业，是因为我们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能完全，但是我们已经有这基业的头款了，就是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其实让我们可以预先的去品尝那将来更大更完全的基业。那这基业包含很多，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各样属灵的福分，这些都在基业当中。但是尽管如此，这真正的基业其实是得着与神永远的同在。因为这些福分只有与神同行的人才有，神是我们一切福分的来源。我们所将来得着的就是要与他永远同在，而这基业不仅仅是给我们自己的，也是在众圣徒中间的，我们与他们一同得着这基业。神已经将这头款圣灵放在我们当中，我们与他同行的人就能体会将来基业的美好。即使是在这个咒诅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预先品尝属天的平安、喜乐、智慧等等，而这些将来在主再来的日子必要完全。那对这个世界来讲，这个世界如何看待基督徒呢？他们看待的是，他们会认为基督徒是一群很可怜的人，他们也许遭受逼迫，有的因为主的缘故失去工作，失去各样的机会，他们当中有的也许因主的缘故很贫穷，所以在世人眼里看，这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很可怜，是一群贫穷的人。世人眼里如此看待我们，当然这个并不奇怪啊，他们是因为不能明白。但是很可惜，很多的信徒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他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自己是贫穷的，他们觉得自己是可怜的。但是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事实，信从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为他们在天上存留基业，不是这个世界的财富能匹敌的，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是造物之主。真正的富足不在乎外在物质的环境，虽然有时外在会富足，有时会缺乏，但我们灵里的富足从来不在乎外在的富足。而正是那些以外在富足为夸口的人，他们反而是贫穷的。那在启示录主评价老底家教会的时候，他就这么说，在启示录三章十七到十八节，主说，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 那老底家教会呢，他们是认为自己一无所缺的，他们样样都富足，但是他们在神眼里却是可怜的、困苦的、贫穷的、瞎眼的。他们认为自己在物质上自给自足，没有缺乏，他们认为可以以此夸口，但是反而相反的，在神眼里却是完全的反过来，他们才是真正贫穷的人。但是对士美拿教会，主是这样说的，在启示录二章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士美拿这个城市，他们每年要让每个人给皇帝凯撒雕像献祭敬拜，圣徒拒绝做这些事情，他们会被下在监里，有的彻底失去收入的来源，有的失去自己的家庭。这些人看似破败，一无所有，但是在神眼里看，他们确实富足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为以弗所会众祈求的原因，就是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在主里是富足的，即便我们在世人眼里看是贫穷的、是困苦的，但是真正我们的基业在天上，而这样的富足是世人所看不见的。但是信从神的人，当他们眼睛被开启，当他们更加与神的相交和团契，他们就能够看到他们在天上的基业有多么的美好，他们才是真正富足的人。这一点与我们前面所讲的盼望一样，那些眼目和他们的希望放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不会看见天上的基业有怎样的美好，而唯有那得着真正盼望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是富足的，他们能够看见那天上神为他们存留的基业有怎样的荣耀，是何等的丰盛。他们不会拿这盼望在天上的基业跟这个世间上任何的事情做交换，因为他们看见了这基业的宝贵。当我们透过真理越加深入与神相交，我们就越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富足并不意味着富足。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要变得像乞丐一样贫穷，所有人都要一贫如洗，不是这样。因为财富同样是被主所赐，只是要按主的旨意利用财富做主的工。我的意思却是说，我们与神更深的团契，我们更有基督的样式，我们能够真正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足。我们认为我们信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应该去思想，我们有怎样的盼望，我们有怎样的基业，我们大多数的时间，我们心中所挂念的事情其实都是地上的事情，我们都是在为地上的事情感到忧虑劳苦，这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精力。但是主让我们所做的是先要思想天上的事情，而后你才能够知道如何去面对地上的事情。正如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他没有去求，没有求神，没有为以弗所教会去求是把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挪走，没有求让他们少一些的逼迫。事实上他没有为任何一个新约中的教会这样去祈求过，但他却为以弗所教会祈求的内容是他们眼睛能够更加被光照，使他们能够看见被呼召的指望是什么，他们在天上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他们何等的富足。因为当他们思念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地上的苦难，如何面对眼前的逼迫。而这正也是每一位信徒所需要拥有的，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按主的心意面对这个世界上的困苦。那我们还剩第三个结果，那第三个结果我们就留到下一次下一节课的时间，我们会来讲与神同行，神要打开我们的第三个结果。那今天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感谢你，主你召聚我们，主你也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也赐给我们这样天上的基业。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这样在地上的时候，好像似乎这样的盼望和天上的基业看不着摸不到，似乎一点都不真实。但是我们知道主， 当我们与你同行的时候，我们灵里的眼睛虽然我们摸不着，但是我们却能够越发的知道这盼望是何等的真实。你透过患难和磨练，真的是使我们知道这盼望是何等的宝贵，就好像在我们眼前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愿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都能够眼睛被照亮，与你更深的相交，与你同行，就真知道这指望的这我们这盼望的真实和可贵，也是我们确实富足的，因为你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